家好，欢迎你来到宇宙乘客，我们是一档跨国录制的节目，我是主播 MT， 现在是西班牙时间下午五点。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二点。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球球，现在是美国加州时间早上九点。然后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现在是一名正在美国加州艺术中心设计学院读平面设计师的研究生。
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知道我们一直在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想推荐一个已经成立了14年的全球性语言学习社区 iTalki。 我现在正在用 iTalki 学西班牙语，之前也学过英语，在文字介绍中有我三位 iTalki 语言老师的链接，他们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宝拉、英国的艾莲娜和美国的史蒂夫老师。预定课程非常灵活，我和来自全球的老师用不同的语言讨论当地的教育，总会得到很多启发。
在即将到来的双十一期间，大家可以通过文字介绍里的活动链接领取新人福利，有超过150种语言可供选择，$1起试用30分钟的母语外教课程。今天我们是接受球球关于他毕业设计的采访，所以接下来会是我们三个人对谈。球球，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们。
好的好的，那我想先简单的就是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会想选这个，就是我每一次跟大家讲我这个毕设的 topic， 我都会用一个就是有点自嘲的开场白，我会说OK,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really serious and not fun. So 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然后首先一个毕设选一个中国问题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在中国的女性，我每天也会网上冲浪什么，就是我观察到一些关于女权的现在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来讲啊，首先我要承认就是我是一个算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所以就是我观察到一些问题，有一些女权内部的问题，也有一些女权就是女性在社会上受到压迫的问题，所以就是他这个毕设我现在主要在做的是这方面的一些调查。先说一下这个 background， 然后那我想先问一下 MT 和小姨，首先是一个关于怎么说呢，女权本质的问题吧，你们认为就是女权和平权的区别在哪，然后以及现在女权在反抗的究竟是什么，和在争取和主张的究竟是什么。
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很有趣，他说平权即男权，因为我之前一直说啊，父权制压迫女性和男性，我们需要一起掀翻它。可是后来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父权制是给到男性很多的许诺的，有一些它好像是裹着糖衣炮弹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伤害值。所以说对于男性来说，他感觉好像我受了也是有点伤害，但是我的糖衣更多啊。但是女权的话就是有一种女本位的思考，我自从去大量的学习这些女本位的思考的以后，我会看到一些词语，比如说很不舒服，有一些词汇它明明是男性犯下的一些罪行，或比如说嫉妒这两个字儿，他俩男性也会有这个情绪，可是他为什么都是女字旁了呢？所以这些理论和流派我认为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它也是在不断演进的。我不会说一个结论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会说我非常高兴参与到这个谈话之中，而且我希望更多人能参与进来，让他们去分享自己的看法，在一起去贡献自己的知识，来把这个对话一直开展下去。
我个人我会觉得说，从做节目开始然后到现在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也是处在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去怎么说，就是会越来越清晰的一个概念。就像 MT 的说的，就是这个东西我暂时还没有办法给到一个我认为的定义，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的去参透这里面。包括你刚刚说你是自由主义，然后也有朋友是马克思主义，包括我们最近听了一些其他的节目，可能是比较激进的女性女权意识。而且我会发现比如说早学期的节目，我可能就比较偏自由主义的，然后后来就可能会有点马克思主义的，但现在我可能个人就会在比较倾向于激进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而且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会 不时的或者是不停的去否定你之前那些观念，你会觉得之前那些观念很荒谬。比如说我之前会觉得说我是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男人的，这个可能在前面的节目里面都能够找到这些论证，就是我依旧是会相信说我这个世界上可能通过努力，通过去对男性的教育，或者是通过女性去学习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论或者是一些办法，是可以得到一个幸福的婚姻或者是幸福的男女关系的。但是当我再去就是接触了更多的信息，更加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些会让我的这些想法会改变的特别多，就是我不再会去轻易的相信这个东西可以改变。而且当我看了非常非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之后，我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说这几年来的问题，而是说这几十年来几百年来这些问题是一直存在的，而且这些结论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只不过说在我们在国内的这种信息获取或者是在这种书籍的获取中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可以看得到，或者是有些人他就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所以会导致很多人还是会对这种对平权我觉得是抱有希望的。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说我不认为平权是一个最好解决女性地位的一个方式或是一个态度，我可能更倾向于去学习一些更加激进的，然后去倡导这些激进主义流派，至少现在是这样，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说我不太相信说当女人变成一个像男人一样，或是当女人去想办法尝试不管是在跟男性的感情方面还是情感交流上以及日后的婚姻生活里能够达成一个平等，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目前的理解，以我目前的学到的知识跟我自己见解吧，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对，我其实跟你一样，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女权主义者其实都是在说他们认识到自己身为女性需要去争取一些更多的东西这件事情以后，然后开始在一步一步的去思考说自己到底要争取什么，自己要通过什么方式争取，自己在跟谁争取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也是处于一个还在就是跟你刚刚说的一样在学习的过程。所以那就是我因为我在做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刚才也有提到说你是一步一步从比如说自由主义进步到可能到下一个阶段到马克思，可能到现在会更倾向于一些比较激进的思想。那我其实本身因为我可能性格来讲我就不是一个说很爱跟人起争执的人，那我有的时候看到网上的一些比如说激进女权的言论啊，或者是引号女权他们的一些行为，以及在网站上还有一些很激进的男权，就是两方发生这种对线的行为，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些行为我其实有在思考说就是你们对于就是极端女权他们现在可能一些行为方式或者表达方式有什么，就是我其实很好奇说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说的一些话会很比如说也不是很激进吧，就是会用一些很物化的词，或者是包括男性也是我们就会很用那种很物化的词来攻击彼此。那你就是这种你觉得他们这些极端的做法是否会说是真正能帮助到女权，还是说会让大家反而就是因为女权在中国的污名化这个问题现在很就是我觉得一直都还挺严重的，这个做法的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你们我就很想就是了解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叫《妇女参政论者》，当我去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看到里面比如说有一些很激进的一些权利，他要争取女性同工同酬或者是投票权。当我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很震撼的是说这部电影发生在100多年前，那我们今天可能说有一些很习以为常的权利，比如上学的权利，女生剪短发的权利。我知道有些人你看过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鲁迅写的一些文章啊，优天乳啊，这些他都会有一面窗户把我们通向过去，告诉我们以前就没有女学这个东西，女孩子就可能只能说去上一些师范，或者是以前的私塾，大家可能去看以前的古装剧的时候应该都知道女生想上学还要女扮男装，我们还有这些词汇啊，还有我们中国是裹了1000年的小脚，最后一家 生产小脚的工厂是在1988年关闭的，这离我们都不是很遥远。我们当时去看历史的时候，觉得那些怎么会有女人不缠脚呢？缠脚这么美好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缠脚啊。有的时候你很难去以1888年的思维去思考1988年的社会现状。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你说有些激进的女权她会用一些东西，我会说我们都在占他们的便宜，我们都在占光。他们在开路的人不极端的话怎么开路呢？但是我们每个人他都在享受他们能够争取来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没有人敢跟我们说我们不招女的，因为直到2021年今天，我们的听友还在跟我们说，他是工科毕业，他去找工作的时候在外面做了几个小时以后说我们不招女的，但是是这家公司给他发过去的面试邀请。这件事情不是1921年的新闻，是2021年的新闻。所以说我们在面对有一些事情的进展的时候，它不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在往前走，它会有反复，它会有后退，它会让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看到了仿佛1921年的新闻。所以我认为沟通是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去以自己的理解去践行女权。
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我也是一个一直在学习的一个状态，就是比如说在比较出去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类似于说比较激进或是比较极端的一些言论的时候，我真的我有的时候我会自动的选择不去看，因为我的大脑会天然的反抗，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说的有点太过了，就感觉不至于。但是当你一点一点的去学习，然后当你看到更多的这些历史事件，包括就像 MT 的说的时候，这件2021年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个例。但是你去纵观一些你看到的一些女权的一些历史，或是那些之前在奋斗了一个世纪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以前如出一辙。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用一个更开放的状态，或是当你获取了更多更广在全世界范围内，不管是白人女性还是那个黑人女性，以及像我们这种亚洲女性，包括现在亚洲女性依旧地位非常低的这种状态下，你就能够说我必须要看到这些言论，我要知道还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想。如果说我们现在接受的信息或者是我们去获取的信息都是跟我们有一样想法信息的话，那我觉得也是一个类似于像信息茧房一样，你没有办法去看到更广阔的天空。就比如说我最近就是一直跟我们邻居就是沟通很多，是因为他们是一个81年的一对父母，在上海父母，然后他的孩子是在上小学，他就跟我反馈现在在小学的课本里面鲁迅的文章基本上已经完全没有了，然后郭沫若的文章也剩下一点点，基本上关于这些人的文章只剩下散文，能删的基本上全都删掉了。就是我们小时候还是能看到很多不是散文的关于鲁迅的东西。当你去接触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不仅仅是女性的这些权利，可能是每个人他都在往后倒退，只不过很多人他意识不到。如果没有这些激进，或是看似觉得我这种激进一定是那些不激进的人才觉得这东西是激进的，但是如果是他们的同盟或是都是激进，绝对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一个正常表达。所以说可能跟每个人的种族啊、年龄啊、包括他的身份啊，以及他这一路下来他遇到了一些什么的机遇，以及他自己生长的那个环境，是有很多很多因素影响到他选择怎样的一个坚持或者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说当你去觉得这个东西激进还是不激进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由你自己过往这些想法，包括你自己获取的知识，以及你对这个社会的看待。那以前我是觉得说挺好的，我还是可以找到一个优秀的男人去过一辈子，但是随着学习，我可能觉得说我不仅说对两性关系的失望，我以后包括整个社会养老体系这些东西，当你去跟不同年龄不同社会的人去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都属于未婚或是未育的状态，然后我们关心的比如说是上学的权利啊、工作的权利啊、职场的权利，那当你去跟这些孩子在上学去跟这些父母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只不过说很多人都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是说就这样了，国外也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跟个人的观点有很多，包括我们现在去看，现在其实女性的播客节目太多太多了，你就会发现还是倾向比较乐观的，就是我觉得还是会感觉是自欺欺人吧。我说的自欺欺人可能也会觉得说有些人他是真的不知道目前这种状态是 有多糟糕，所以说还是得需要不停的说，不停的去靠我们或者是大部分人觉得激进的状态下去带领着人。因为如果没有像之前吴亦凡那个事件，那个女生的举报，或者是网络这种舆论的压力，就没有之后阿里女员工继续发内帖，包括发内帖之后我的同事也被爆出出轨等等，所有的女性知道说不再去用沉默代表反抗，而是选择站出来，我哪怕个人名誉受损，我也要让男性获得应该有的惩罚跟待遇，必须是要有带领人的，必须是要有开路者的。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敬佩那些在网上每天去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这是需要极大勇气跟时间精力的，所以很佩服他们。
我可能之前对于激进女权，我自己的看法会偏向于跟你刚刚提到的一样，就是我不理解，我可能就会选择性的，我会认为他们太、有点 over， 然后我就会选择性的说、那我不去看就好了。但是现在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我们对于性别这个概念横向的拓展，比如说先是从两性变到 LGBTQ， 加了我们把这个从一个 binary， 就是从一个两极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像光谱一样很多样性的东西，我们一直在讲求性别的横向扩展。我后来就发现说就是我们在女性内部或者女权内部这种纵向的对于多样性的，我们在思考这个纵向的多样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就是有一些概念像厌女啊，或者是雌竞啊，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会有女权出柜什么这样一些，就好像作为女权是一个很难言喻出来，哪怕不要说被异性理解，有的时候你甚至没有办法被同性理解的，这样一个事情。然后我就在思考说，是不是就是我也很认同说激进的我们是在被激进的女权享受他们的红利这件事情，因为是他们很勇敢的在为我们争取这些事情，但是因为他们是站出来的那部分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可能是一些非常极端，是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极端，那他们以这样的一个形象说非常的风风火火的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是不是会说让某一些可能他不是想这样做的女性反而选择了闭麦，或者是包括有一些女性她们可能就认为我想当家庭主妇，我就是想怎么说呢，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或者是我不一定要做一个争强好胜的人，或者是因为我也有采访一些日本的同学，他们家庭主妇的这个现象，他们说有的女人他们就是愿意这样做，那我就想在女性这个群体之内作为女权，我们应该怎么去跟别的女性沟通？我们是应该要求所有的女性都这样吗？还是说我们其实在争取的是一个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独立自主，你也可以选择说你就做你想做的样子就好。
当你提到说日本的朋友，我有深切的感受，因为我昨天上过日语课以后气得满头火星子，因为我在我推特上也发了，我说这句话为什么这句话就不对，它只是一个标点不一样，但是我的日语老师说你不可以这样说话，我说那我是一个外国人呐，我这样说话我的词语的表达都很清晰，我就是想说英文的播客的信息会比中文的信息或者是日语的信息比较新，结果他就说你这个比较新的这个动词中间必须要加顿号或加一个 no。 当我们在争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在想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去学日语的时候，我是不是跪着学的。你刚才说日本女性去选择做家庭主，我也会在想这是一种选择还是这种语言给你的一种刻板印象，它是一条好走的向下的自由呢？我们经常讨论的时候说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因为你没有上上的路，等于说你英语里也有一句话嘛，就是说你要在一个石头中间和一个比较硬的东西之间，你要必须二选一，那其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我们很多时候说啊，他怎么不这么这么选呢，他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一些不自主的优势带进去，会觉得哎，那个女的怎么不这么做呢，后来我们很少去把自己设身处地的去看一下，说如果把我们身上的那些优势全部都剥离掉，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家里就没有人给我们出钱，然后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受到了职场歧视，告诉我们只招男性，我们没有机会进入职场，我们没有机会去升职加薪，因为我们的老板有厌女症，他认为女性就是 领导不了下属的，我们的下属也有厌女症，他会认为你一个女领导就是无法说服我。那我们今天所有的知识，比如说我们在看电影《性别之战》的时候，金斯伯格当年去哈佛上大学的时候，他的校长会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占用了一个本该是一个男性的一个学位。当时我们现在去看这些电影的时候觉得很荒谬啊，我们去看美国夫人的时候会看到家庭主妇一波跟职业女性一波他们在打，这些事已经发生在50年前的事情。我们今天是同样的一部电影，可能说美国的这部分电影已经演到第1个小时了，我们正在演到第10分钟。我们现在去看中国的这些争论也好，会非常类似跟美国夫人一样，就是有些人说这是我的自由啊，我很喜欢烤蛋糕啊，我还会给那些议员送一些带果酱的面包，有什么不行呢？他们也在历史中扳回了一城啊。我们去看到这些过程的时候，是一个持续的讨论的过程，我们也要吸取其他的一些团体的优秀的一些建议。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自己保持真诚，你不能说你一直在欺骗自己去做一些自己不相信的事情。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改变看法，我们可能说回看啊27以前的节目，我有时候听的时候跟小姨的感觉是一样，都有点嫌弃自己，就是啊我当时怎么这么想呢。可是那确实是我们的一个过程啊，你就像你在走一条1000公里的路，你走到第50公里的时候你回头说，哎我这前20公里白走了，不会的，你没有前面的20公里，你哪来现在的50公里。所以说每一步都是很重要的。
我从另外一个方面说一下这个家庭主妇，以及说到底当一个家庭主妇到底是不是一个就是在宣扬女性各种自由的状态下也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因为我现在其实说实话我自己其实也搞不明白，说我选择当家庭主妇是不是体现了女性对所有选择的一种自由，还是说还是趋向于说这是一条更简单的路。当然我也会看到一些比如说像在美国湾区很多女性就是可能整个家庭移民到那边以后，然后丈夫负责整个家庭的财政大权，然后母亲会生2个孩子，然后母亲就会在家全心全意的去照顾孩子。因为你知道就是湾区也不比中国的内卷要小很多，要差很多，它其实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也很内卷的。我也看到过很多母亲在去尝试说，我除了带孩子之外我能不能去做一些我另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去开一个 YouTuber 的账号，然后我去分享我怎么去带孩子怎么做饭。其实有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内心也是非常矛盾的。你说他在选择放弃自己的职业，然后去把自己整个时间交给了2个孩子，从早晨接送孩子喂孩子然后做饭，中午把孩子接回来，又是2个孩子这种轮流，他一天可能自己支配的时间非常之少，然后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整个家庭，但是他又在这种极少可支配的比如说1天2-3个小时或者3-4个小时可支配的工作这种时间之内，他又去做他自己喜欢的这种 YouTube 的这种分享。所以我就在纳闷，他到底是甘心情愿去做一个到家庭主妇，还是说他也在想去摆脱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然后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一点，就让自己有一点成就感，而不是说仅仅是作为一个母亲去伺候整个家庭。所以我在当中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很能够说得好，家庭主妇这个职业或这个选择到底是不是女性自由选择的一种体现，或者是它就是现在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压榨，这种无条件的劳动然后没有任何金钱回报的。那当然我举的这个湾区的这种家庭是非常之少，因为它基本来说它是一个新中产阶级，它是有非常优渥的就是这种家庭环境，就算他不工作，然后他可能他们的家庭收入也可以让他随时随地的去买各种奢侈品以及非常优渥的生活，住着大宅子。那么回到我们现在当今整个国内这种环境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母亲在有了孩子至少前3年，很多人是选择要放弃自己的职业去照顾整个家庭的。他没有办法，比如说他们的父母不给他们带，或者是他想更多的去陪伴孩子，那当然母亲是有相当的基本上大部分是会放弃自己的职业。那这跟其实这个社会其实并没有给男性更多的这种育儿假或者是这种假期有关系。而所以我就会发现说在国内可能很多人被迫去当家庭主妇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就是他不得已他必须要牺牲自己，因为一旦有了孩子之后母性的 天职的这种保护孩子欲望是没有办法去阻挡的，每个母亲她都想让孩子获得最好的一种教育或跟陪伴，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到底这些放弃自己事业回归家庭的妈妈们到底是心甘情愿的，还是说我也是被迫的？比如说有些身边有一些家庭环境稍微好一点，或是公公婆婆也会帮忙带，她可能选择回到职场，然后整个育儿系统是有婆婆或者是自己的母亲以及跟育儿嫂一起带的。但是我们说实话，这是需要非常大的经济实力的，你如果没有一个大房子，你如果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你是没有办法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你的父母以及育儿嫂进入到你的家里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也有自己带的，也有让公公婆婆带的。但是我有发现，就是现在至少我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向，就是当那些放弃自己职业回归到家庭的女性，她们也在想办法去想说，我带孩子可能就真的需要三年，那我三年之后怎么办？我也身边有朋友说她尝试去考一个教师资格证，如果说我断掉这三年的职业生涯，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回到我之前的互联网公司或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一种待遇的一个团队里面，那我选择去当一个幼儿园老师或小学老师，那是不是会更好一点？第一，我可以有更多的自由的时间去陪伴孩子，第二，我不至于变成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家庭主妇。所以我觉得这一代人也是非常非常挣扎的，但是这些挣扎都我觉得最大的基础就是说，女性还是把婚姻、家庭、生育当成了此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而且是在25到30岁，社会上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婚育儿的这种年里面。如果说他们的思想有被接受过，说可以去更多的选择自己事业，结婚跟育儿不是我唯一的重要的选择的时候，可能他就不会踏入到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他也不会有接下来这些困境，还是要不断的发生。而且就是做节目，有的时候我会给 MT 留言了，我说我真的是要气死了，你就算看到这么多激进的言论，是也是因为我们是偏向于这样的人，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信息，其实在现实中大部分人是看不到这信息的，就算很多人可能他都没有渠道，或者是他不想花这个钱去看到更多的信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针对一些听众的留言，包括看到一些其他节目的留言，我们是很绝望的，也是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感觉好像就是我们这些人在使劲，但是影响的范围是极少的。就像刚刚说的，他这个东西不是说他听完这些节目他就可以变成激进，或者他听完这些节目他就有了觉醒，这个东西就跟他生活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前几天还跟 MT 吐槽，我说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国外待过很多年的，但是现在选择回国发展，这么多年下来，我以前是很欣赏他的，我现在反而觉得说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告诉我国外也很糟糕，国外女性斗争了这100多年，现在不还是照样结婚生孩子吗？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的话，那这个东西太难走下去了，还是很绝望的，这些这么多激进的人是拯救不了的。所以我觉得我好像衍生出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就是这是我对家庭主妇，我现在也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我如果说哪天我也变成了一个，我也去选择了生育，我在40岁可能生育了个孩子，那我是不是就感觉我放弃了女权呢？或者是我背叛了女权？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也很矛盾，那怎么办呢？反正我现在是没有想生育的状态，我就这就顺其自然的一个事情。所以哎，这个东西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更替吧，某一天可能想开了就是要结婚，或某天想开老娘就是不干了，就自己过一辈子跟自己狗，这都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吧，你如果是以保持一个不断学习状态，你是这些言论可能上个月跟这个月就完全不一样，目前来说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你刚才在描述的那个感觉跟我上一次录第三期英文播客的时候的感觉特别像，我当时在跟我的朋友毛拉在录的时候，我说你看我们现在在录英文的播客，我有的时候会传达一些信息，我有的时候会害怕那些听到我的信息的人，他对有一件事情有了刻板印象，就反而是通过我传达的信息在脑子里面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我举了个例子啊，我说假如这个人不知道罗马是什么他就去了，但是我是去了罗马以后钱包被偷了，但是我在播客里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说有人听了我的播客说啊、哎，那罗马小偷那么多那别去了吧。但是毛拉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选择，你在 寻找自己喜欢听的播客的时候，这是你自己需要对自己负起的责任。你如果说在寻找声音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有点机械，那你就换个频道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声音啊，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声音他告诉我罗马有小偷我不喜欢，我怎么样去改变它。那你可以去表达说罗马很美，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城市。所以说目前你像你提出的那些女权的东西，我觉得跟一个城市很相关，它既有非常优厚的历史，它有那些罗马的遗迹，有那么多本书就是说条条大道通罗马，但是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啊，罗马失业率又高又脏又差，然后有小偷啊，打车去机场要花30欧元，就不带讲价的，就是200多块钱。我当时都很震惊，因为我没有想到说以前的那些古都的一个城市今天沦落成这个样子。但是当我去了以后，我跟小姨也分享过，我说看书嘛，有的时候就是说纽约是一个永远不愿意老去的城市，而罗马是一个永远也不会老的城市。我之前分析过这句话，我说我以前看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呀，但是我去了以后才发现这有意思。我认为比如说女权呀或者旅行啊，这些都是连贯的。你不可能说比如说我今年15岁，你就算把宇宙乘客放给我听我什么都听不到，我听了就是好几个人在聊我什么都听不懂的东西。很多跟我们在听这个播客的人大概是年龄跟我们相仿，也有男性也有女性，会有一个连结感的原因，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多相似的东西，我们可以彼此学习。那有很多人说你们怎么没有干货，我在想他觉得什么样是干货，是教你怎么赚钱发财是干货吗？我后来在想这些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眼睛的滤镜啊。我们把知识分成四套体系嘛，就是你知道你知道和你知道你不知道，还有一个是你不知道你知道和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我会认为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最近在学西班牙语，西班牙里面有一个词儿啊，就是 callate， 就是你闭嘴。我跟小姨说过这个词儿，我说我西班牙的朋友经常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如果有人打断他们就说 callate por favor，请你闭嘴。我说我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我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用过这样一句话，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shut up， 我用英语可能说过，但是中文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你闭嘴这样的事，就这不在我的这个中文体系里面，我从小不是这样被培养长大的。就在西班牙语里面的很多 ABC 的选项我会发现我一个都没有，这也是我在学习语言或者是去沟通去学习这些女权的东西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从来没有以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那我们如果说特别担心就说我希望它怎么去融合呢，其实每个人都要有拿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你喜欢什么你就多听什么，你不喜欢什么你就换频道。这个不能说啊，有人逼着你听这档播客了吗，也没有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不要给自己添堵，要尽可能的如果自己有能力就去发声，没有能力就读好自己的书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我认为你也不欠任何人这档播客。
我们觉得说我们看到很多激进的是因为我们在一些国内看不到一些平台上看到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会做一些调查，包括现在市面上那些播客，但凡在国内能够听到的女权的播客的关于女性主义的或是关于女性的这种播客多多少少能沾一点的，没有一个是激进的，大部分人还在讲求还在教女孩如何跟男性更好的生活，如何找到一个更好的如何找到一个更好的男性，如何用男人的方式去跟男人相处。我觉得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面是没有激进的人的，这种播客是没有的，可能在一些微博上是有的，而且大部分的播客传述出来还是要去教会女孩，她一方面教女孩要独立，一方面又要教女孩去怎样更好的跟男人相处，反而是说在一些国内看不到平台上我们会看到一些更激进的，是因为我们只能在那个平台上去发言，然后只有那里我们是可以去发言，然后就加上自己关注以及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茧房，所以你关注的那些就是跟你一样的东西，你看的东西也是你想看到的东西，这反而是觉得说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但是我有的时候纵观这个国内这些播客吧，我觉得真正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包括大家去选择听的时候，其实也要慎重。很就比如说像我们可能早些期的节目我们自己听也会觉得说啊，怎么以前是这样的想法，那也很正常。比如说你听到别人的节目，或者是你再去听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节目也好，或是老的节目的也好的时候，你一定是要 你不能盲目的盲从，因为你不知道主播他在讲这个事情他在处于什么阶段。那如果说你如果单纯的只是听了他一期节目，然后你觉得他这期节目说的很对，然后你去奉行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你一定是要自己去学习这种东西。就比如说像我之前，我会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激进女权之后，我就有点懵，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没有否定这种想法，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视角。然后我就去学了那个，我就去全部的去找了一下女性主义这种分类，包括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分类，我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就是我会在里面，我而且也有那种专门做测试的，说你到底属于哪样的女权。我会发现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单独的说只属于这种女权，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占比。就比如说你这个可以占 30%， 那个占 70%， 那个可能占 10% 这样一个比例，它都是有倾向。因为人他本身就没有办法去用一个数据去衡量它。大家在听任何一档免费的播客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以及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之前兴奋是什么，或者是他之后要遵循什么。这个东西就只能靠你自己，别人给你带来的这些信息只是别人他吸收掉咀嚼出来一些东西，是他属于他个人非常非常个人化。那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我们说的很好，或是我们说的很对，我们帮助了你，也是因为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信息达到了 统一，但是它不代表说这个东西是你这一生或是你接下来必须要去坚持或制定的。那有些比如说有些播客我就觉得很好，突然有一天我觉得他这期节目完全说的就扯淡，所以我就会提醒我之后听节目的时候就要非常非常小心，那我到底值不值得我花时间再去听。包括有的人也会在我们播客留言说，哎呀这期节目听不了，我改天再找机会听。然后他有留言说，哎我试着听了三次，我还没有听完。我其实我就很纳闷，这只是一期播客而已，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逼迫自己做一件不喜欢的事情？就像你读书一样，你说这本书我就是读不下去，我就不想读，那就扔掉就好了，没有必要说可能哪天再回过头来再看嘛。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东西你来回试了三四次，你还在逼迫自己去不享受这个过程，完全没有必要。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档播客而已，还是一档免费的播客，真的不需要特别的在意。它给到你力量那是一件最好的事情，但如果说你觉得它讲的都是 bullshit 就关掉就好了，没有说哎我好喜欢他，我关掉他是不是对他不尊重，没有人在乎这个事情，就是你自己的时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思考可能是现在大家去听这个播客的时候会有一种，我觉得会有一种迷信吧，就觉得说啊我喜欢你，你讲的什么都是对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举动，就感觉说我靠，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在人生中指引我的老师了。谁能够靠一档播客去提升自己的人生质量，或是提高自己的生命这种宽度呢？怎么可能？不可能的，
成为了你生命中的一盏明灯。
不可能的，这种明灯一定是你自己找寻的。所以大家不要太依赖别人，靠别人更新说哎呀你终于更新了，我感觉像过年了。你不能指望着一档播客给你带去生命的指明灯吧，这也完全能够反映出当代青年自我思考太少了，全都指着别人把饭做好了嚼给你喂到你嘴里，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说这个是我就是想法吧，就是我对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对，我觉得你可能比如说你现在在加州就学研究生，尤其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中国读过书，就是如果说你在中国读过很久的书然后去国外读很久的书，你应该能够完全的能够感受到，就是在中国这种环境下个人的独立思考以及创意能力是非常非常狭窄的，而且非常非常趋同化，我觉得也是未来国家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就是我有的时候挺悲观的。
其实就是这个缺乏，当代年轻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这一点，其实我也很早有看到，因为包括可能我自己，我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时间被碎片化了以后，感觉这个脑子转的速度都变慢了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恰恰是因为很多人现在，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东西，或者网上有很多那种教你做事的人，然后他们的存在或者是一些怎么样，就会导致大家说。比如说关于女权这个问题，现在可能不管是女权一方还是男权一方，大家可能现在状态就是喷就完事儿了，就是有一点你有触碰到我，包括有一个东西叫 cancel culture， 就是你有看到让我不顺眼的东西，我喷你就完事儿了。然后也有一些就是 占这个行现象红利的一些人也会说，哦，那既然就是这是一件就是流量密码嘛，然后那我就照着这样做就好了，然后有一堆 follower 以后，然后他再用这个账号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再来继续能让他自己盈利的东西。就是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激进的风潮它是该有的，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激进的风潮有人在怎么说呢，就是利用它来成为一种激进女权的诞生，应该是我们真正的为了我们想要，我们很清楚自己要争取的东西，我们为了自己要争取的东西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大程度的努力。但是现在这个激进的这个风气，包括很多有的时候我看微博，就是哪怕一条，因为微博这个平台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之前有一次尝试在微博上面就是打女字，然后我发现微博上真的有非常多的新闻，它或者是 tag 它的那个题目都是女子怎么怎么怎么样，女子两女子女大学生偷钱包，什么女子跳楼未遂，就是他会，然后或者打男，也就是男子什么什么赌博输多少多少钱，就是他会很多把这种性别，就是他不是说我把你当成一个个体来看待，而是你是一个性别的一个例子，然后你做了这件事情，就是在就是整个，然后在这些那个新闻的下面，然后经常就会有那些就是毫无关系的，明明就是跟性别毫无关系的内容，然后下面就会开始哎呀，今日份恐女啊，今日份怎么怎么样，就是我是觉得这些人才是，就是这些在网络上声称可能自己是激进女权或者是怎么样的人，他们用这样的言论来向这个世界输出，但是他们真的是在为了什么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当然这个也回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女权思想的观众应该是谁，因为他们经常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在抨击可能性别的对立面，我们在抨击男性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小姨刚也有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东西真的是只有极小一部分人才可以听到，就是感觉这个事情好像被圈起来了，只有说我真的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人我才会迈进这个圈子里，但是这个范围的讨论真的可以说去改变一些我们现在有的困境吗？然后就是女权思想的观众应该是谁，是只有对女权思想在意的女性吗？还是所有的女性？还是包括男性在内的所有的人类？然后就是就是对于这个在就是在性别这个光谱的两端沟通性别的这件事，在你们来看重要吗？就是哪怕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跟男性在讲这个事情有点那种鸡同鸭讲的感觉，就是反正他有的人会觉得啊，反正他也听不懂，那我骂他就完事儿。然后就是这种行为，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来沟通，跟同性也好，跟异性也好，来谈论这个性别的问题。
当你在说性别，特别是在聊天框里面去搜那些男啊女啊，我也是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比如说女飞行员或者是女教授、女医生这种专门把女的性别标注出来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男本位的思想方式呢？这个是我从开箱解闷儿这档播客里面学到的，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在大脑里想象说啊、那个教授他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你觉得这个教授肯定得是个男的吧，但是哎，他后面有一些人就是说屠呦呦啊这个事儿啊，还有什么袁隆平啊什么等教授发明了青霉素这些东西，哎，他就把这个女性的名字给隐去了，以前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东西的，我会觉得哎，这不就是日常吗？还有一些被动句的语句说女子被怎么怎么样了，被啊伤害了，哎，他怎么就隐去了那个凶手，隐去了主语呢？应该是男子伤人怎么怎么样。我后来发现把这些标题换掉以后，我的感知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也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中会发现，哎，那我看到的世界是不是就是已经是一个艳女的滤镜过滤过的世界，就比如说某某女性特别厉害的一个美国的36岁的亚裔啊，获得了市长，我不知道多少人看到这个消息了，但是我想说很多人在放信息的时候就说这个女的是个坏女人，我说你知道她吗？你认识她吗？为什么有这么多谣言就是开始针对一个女性？如果说这个市长是一个 五六十岁的男性，白人男性，大家会觉得多正常啊，会觉得他很配，他就是我在头脑里面想象出来的一个市长该有的样子。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这种头脑里的想象跟我从小阅读的课本啊、阅读的书啊都是有紧密的关系的。而且我们关于女性的信息，我们之前有一期跟多多聊的第55期是上架很困难，我们上架了就因为低俗内容就被下架了，后来又上架以后
是你们就是后来要又被修剪的那一期是吗？
那期完全没有剪，小姨就重传了一遍，完全没有剪。他是审核的专员，我就看了一些网站，他去招审核专员，他的要求是说啊，你的月薪是5000多块钱，你的学历是怎么怎么样的，但他的高级产品经理的月薪可能是3万到5万，但是你必须要有硕士学历。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会找一个硕士来设计一个产品，然后找一个哎比较稍微可能说视野稍微狭窄一点或者知识面稍微没有那么丰富的人来做审核人员呢？因为审核这个事情他就是照章办事，他有一个列表，哎，说你不能提这个东西，不能提这个东西，否则就是低俗内容。我们这期被很多朋友选成了他的最佳播客，他说这是很好的性知识呀，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这就是我想听的信息。可是我后来在想，为什么大家听不到呢？因为很多的信息都被过滤掉了。因为当女性去谈关于女性的，比如说我们要克服自己的月经羞耻，我们要主动的去寻找关于如何让自己变得快乐的一些信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很多的样本，你甚至我们在做阅读礼盒的时候只有2%的女作者，其他98%的作者全是男性。你去书店随便逛一逛，你就会发现那些男性把自己的照片印在封面上，也不管好看不好看，他就觉得我自己特别帅，你要看到这个封面就要买我的书。但是我们去也有一些调查，就会发现把女性的脸印到书上，如果你是个不孝的话，比如说伊藤诗织那个黑箱那本书，她也是不孝的一个女性，你会发现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书，就是女性去表达自己的愤怒，女性说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并不开心，她在表达她在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受限制。这也是我们在不断的去接触传播这些信息的时候会发现，可能我们看过的信息已经是加了玫瑰色滤镜的。那你知道如果你戴一个玫瑰色的眼镜，你是看不到红灯的，因为它在那个滤镜里面红灯的颜色就消失了，你看到一切都是红的。
球球问的什么问题来着，我给忘了。
没有，我问的是就是我看啊，就是女权思想的观众应该是谁，就是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做毕设，然后我忘记是 MT 还是小姨也是学设计的，然后对，然后因为我们老师就会疯狂 question 我们说你的 audience 是谁，你做一个项目那你是要给一个特定的人来接收你的这个设计想传达的信息的。那可能我一开始我的 audience 是很广，因为我认为女权问题是应该男人和女人一起来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只靠一群女人在一起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它是没有办法发酵出去的，它很难说就是我们是在讨论一些我们共有的观点，而不是说让这个观点去被本来不接受这些观点的人接受。那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就是通过我的调查，就包括我其实一直在提激进女权，因为真的是我自己的一个在学习的一个让我可能会有一些不理解的东西，就比如说激进女权，他们可能完全他们放弃了跟男性的沟通，因为我不相信有一个男性如果一直在被骂的情况下他还愿意听你讲话，尤其是如果是那些哪怕被普信男就可以被重伤，被这三个字就可以被重伤的男性，他更不可能说会心平气和的来跟你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可能就会觉得那我惹不起我躲不起嘛，我走了。然后所以我就会在思考，那女权思想的观众究竟应该是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两面性的东西，我们一方面需要激进的行为来改变，但一方面激进的行为可能又会让可以改变这件事情的人对这个话题敬而远之，所以我就会思考说男性对于这个运动的重要性到底是体现在哪里，我们要怎么能更好的谈论性别问题，包括之前会有那个 He for She 那个 campaign， 然后当时 Emma Watson 她那个演讲，她就也是被一些激进女权他们可能会不认同，她说 Emma Watson 当时的想法是说我们她在号召说男性一起加入到这个对话，这个论点在我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如何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如何兼顾说我们又要争取我们的一些权益，然后我们同时又需要 另一个性别的参与进来，然后我们才能达到这件事情。
嗯、
对，
以我自己的这些想法跟我看到的哈，就是我觉得在国内去跟这些男性去做对这种对话的时候，你是很难让他们参与进来的。包括你看在微博上那些被炸号的女权的账号都是男性去操作的，包括微博的管事儿那个人应该叫来去之间吧，他就有一个群，大家就在群里，就很多男的就问什么时候管女权，他说就这几天，就是他完全一个人的一种举动就可以控制整个微博上女性发言的那种状态。对于像我们现有的这些全部的男性来说，他们的母亲是没有任何女权意识的，或者是说没有像现在我们所理解或者所被称为女权意识这种想法，所以这一代人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女权意识的父母。然后可能有的父母比较独立，可能会给孩子更多的空间，但是他的出发点可能不是女权主义。所以说在这一代人或者是在大部分就所有的这代人出生，不仅是80后70后90后00后，在中国我觉得是没有大规模的女权父母的。出生下来这些孩子，他可能在比如像我们在后天去进行了自我学习，或者有一些事情触动了我们，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自我教育自我学习，知道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大部分男性他是不需要的，因为他本身就享受着这个性别红利。你去看很多一些调查或者是一些数据，你会发现男性从来他是不可能让权的。就是我打个比方，如果说今天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每天你给我很多的好处，然后我已经享受了，我祖宗18代都享受这种东西，你有一天告诉我这个东西不对，不应该属于我，我要拿走，我是不干的呀。因为我祖祖辈辈都这么下来的，你突然今天你让我放手，我肯定不干的呀。就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常理来说，可能都回归到一个个体，我觉得不可能干。你怎么可能让他们去把手中这些权利放出来给到女性？不可能。如果是这么能够可能的话，那也不至于说欧美现在进行100多年，可能现在很多美国女性她依旧是要回去照顾孩子，包括像德国一样，我们知道她是没有育儿系统的，妈妈在生完孩子以后就得回家带孩子。所以说你是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对话的。尤其是你比如说像国外还好，比如说像国外他们可能在妈妈那一代，就在上一辈他们就已经在进行女权运动了，可能这一辈的70后80后的一些男子他是有女权意识的，所以你还是尝试去可以跟他们对话。包括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包括你现在在美国，你可能你身边有很多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些男性，你可能会觉得说你跟他们去聊这些事情，就算他们有一些不赞同或是他们有一些不认同，但是他们是可以听你诉说的，他们会让你表达的权利。但你在国内去跟男性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现在搞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你遇到事儿了呀，你是不是遇到特别讨厌，就是遇到了坏事导致你，他一定是觉得说我遇到了一个很糟糕的男人才导致我现在去要走女权这条路。所以说他是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的，不管这个人他是个直男还是个 gay， 我都经历过，他是没有，就算是一个 gay 的朋友，他也会觉得说是我自己经历了创伤才选择走这条路。就是你很难在国内去跟一个男性达到共鸣，怎么就你现在跟一个男性正常的对话都不可能了，他每天都在评论你的容貌，评论你的身材，他还要求女性化妆完美，然后听话温柔，然后又不能性格太强。就是在这种极度，我觉得极度不平等的状态下，我觉得我们现在发声，我们只能让更多的女性听到，有极少数男性在听，里面可能还是 LGBTQ 群体。我觉得直男听的时候他一定会说我是个男性，会把自己的性别表露出来。那我们在给别人留言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说我是一个女的，然后我今天听完你的节目是这样的想法，他们会有自带的一种优越感。就是我从来不会跟别人说我是山东淄博人，但是有的人就会说我是上海那个黄浦区的人。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对自身的那种优越感，这东西是大环境给到他的，就是他不可能放权的。我也其实是挺悲观的，我根本就没有指望大家能够怎样，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我把我这种想法发散出去，至于能走到哪一步那就是对方的事儿了。我们能做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做好，我们把我们追求的这条路我们自己做好，我们打个样出来或是怎样， 这就是我们能做的，我们不可能改变所有人的，很难改变，因为你会发现一旦这个人没有自己的思考跟想法之后，他就像一个墙头草一样，今天觉得这个对去听这个，明天觉得那个对去听那个。那有些人也会说，哎呀，我早期我觉得宇宙乘客很好，自从他们看了付费节目以后，我就不听他们节目了。其实我们的付费节目跟免费节目是两条线，免费节目每天还就是每个月还在更新，付费只不过在其他平台。但是当他们说看了付费就觉得我们是以金钱为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就是彻底失望。我会觉得说为什么现在人会这么的，也不能说狭隘，就觉得说这个价值观是不对的。就是你指望一档免费播客然后给你提供人生，就像又回到刚刚，就是要给你提供指路明灯，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现在学的知识，尤其学美术或者学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付出了大量的金钱跟时间的。还有那些学普通的文理科，那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不管是在书本上、课习题上，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知识或者你都是需要金钱跟时间的付出的。你不可能说我白嫖我就嫖成一个人生赢家，那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这种观念，就是大家对这种现嚼的觉得说成功人士说的话都是对的这种迷信跟奉承是极度危险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生活过好了，别人才能看到这条路是有希望的。
嗯，就是回到你刚刚说可能我们现在很多男生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因为我之前在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被要求会去做很多的采访，然后我也有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采访的多样性，我也有去采访很多就是对女权这个话题可能感兴趣的我身边的一些不同教育背景的男性朋友，然后我发现他们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也可能就是这个也跟我自己的可能生长环境，也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因为我身边的男性可能他们还是愿意来跟我沟通这件事情，他们不会说啊你这个女权给我一边待着凉快去吧，这种讨就是抗拒的态度他们倒也没有。然后我跟他们就是沟通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其实他们有给我向我表达一个观点，是说有的时候他们也是愿意，他或者说他们也是理解女性的困境，他们也是愿意为这个困境来出一份力的，但是往往会因为他们是一个男性的立场，就是他们这个生理的这个条件，因为他们是个男性，所以他们会觉得在现在这个舆论环境之下他们不敢，或者说他们觉得他们没有立场来去发声来做这件事情。就好像可能我一开始这个性别的议题，我可能本来是想说人们对性别的刻板观念，然后包括 LGBTQ 的概念出了以后，我们又对 LGBTQ 有了新的刻板观念，但是我后来把它改掉了，是因为我也会认为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直女，我没有办法说我没有那个立场去为 LGBTQ 发声，我会怕冒犯他们或者被他们排斥。就我觉得现在很多可能是男性可能他们也会面临这种问题，所以我其实真的有在思考说我们要究竟怎么样去把这个话题打开，然后让可能有话想说的男性他们可以加入到这个讨论，或者是让我们的观点可以被那个性别所听到。就是可能我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相对我想去乐观一点，想去就是认为至少就是 worth a try， 就是对。
但是我的想法是女权运动男人是，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这就是一场女人的革命，不可能男女合伙起来然后去推翻男权的，因为我们就至少我的想法是说我现在不是要求跟男性一样的权利，而是说我要从把他们的权利从他们手里夺过来，那夺过的这个过程我是没有办法跟他一条路，你不能说敌人拥有了我的权利然后我要跟他一起把他手里的权利让渡给我，那怎么可能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女权怎么这种流派有关系。就比如说你要自由的话，你还是能够相信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解决的，说男女合作起来合伙一起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但是你如果说作为一个极端或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状态下，你是不可能说跟男性一起去做着，因为这个东西是他手中的权利，他是不可能让渡的。他可能在一方面支持你说我知道你有很多困境，你有很多难题，所有的女性我也知道我也理解，但是呢 他的 to do 是什么？他没有 to do， 他依旧享受到他这个社会对给到他的任何福利，所有的福利。他没有任何图图，他只是同情。那同情有什么用呢？就比如说我今天快饿死了，我很同情你，然后呢你同情我，你可以让我吃，你不，我不可能当饭吃的。以前我们也会讲呀，说平权，我们以前早些年也会讲平权，现在就觉得平权不可能，就是欧美这些国家都快一百年过去了，你见哪些激烈的运动是跟男人一起的呀？没有，就是女人跟女人的，这就是一场女人的战争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 MT 怎么想的。
我之前分享过一个标题是环球网的，他说世界人口白皮书近20年1.4亿女孩消失，印度等国占80%以上，于是我们就在某平台上叫某国等国，是来源于这个标题。那我之前说过嘛，我说以前说哎有一个国家啊少了4000万女性，说在这个地方呢再谈怎么谈女权都不过分。我当时还不明白，我说哪个国家少了4000万，后来说是我们，后来这个数据又变成7000万，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找。但是我在想，我们在发生的时候也不要再说今天有三个人，球球、小姨、MT， 还有几千万的人没有拿到这个话筒。也有1000多万的女孩，她们曾经有过话筒，但她们的话筒没了。比如说我之前推荐我的开枪姐妹，这个她们一直在更新，但她们的号消失了，她们就一直在 PUA 自己，说我们是不是做的不好，我们的号也消失了。那其实不是啊，就是因为她们做的真的很好，所以她们的话筒才被撤了。我们其实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光要听到今天是谁在发声，还要听一下，用心去听一下谁不能发出声音，要去理解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开播客的话，那些消失的人，你猜他们会跟大家说什么呢？我猜他们可能会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他们太失望了，他们连出生的门票都没有拿到。就这些事情，我每次都在说，我说中国排世界差距排行榜，性别差距排行107位，我一直在重复，也有很多女性在开播客说，我们女性有受到压迫吗？我们女性有受到不平等吗？我当时在看的时候，评论里面有一个人说，你们知不知道宇宙乘客这档播客，去听听好吗？我当时就很开心，因为我当时是一个很绝望的态度去点击那个标题的。但是我会发现，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发声它可能说只是这一个小时，但是会有很多人他会可能从这一个小时里面去说，我想到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东西，我得知了我以前从来没有知道的信息，就像我们现在每天在经历的一样。我们在走一些可能前面已经走过的路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在当时走的路的时候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一种自信，就是说我前面没人，但是我知道我把这条路走通了，一定会有千千万万的女孩回来开播客的。比如说我们的听友无花果，他就开了他自己的播客叫无话可说，口天无的无，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会发现女孩的声音，女孩的笔，都是在自己的自我 PUA 的时候给夺走了。球球给我们发邮件的时候说了2次，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就来录播客。我说你知道男人跟我们邀请我们采访的时候怎么说的吗？就说我要采访你们，很直接，直接给我们发邮件，而且还没有拒绝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这种自信。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想的时候才走了第一步就说哎呀后面还有9900里怎么走，你先走咯，你走第二里，走第三里，慢慢走过去，如何过好这一生呢？就一步一步的走嘛。我们今天的播客是在2021年，我们不是第一期播客，也不是最后一期，英文播客有100万个呀，中文播客才有2万个，还有98万个播客的主播在路上，他可能现在还在思考，哎，我没时间，我忙啊，录播客我还没有找到伴儿，他慢慢找嘛。他在听这个时候，小姨也是听了很多年播客才做的，那我之前是以前不听播客的，所以说这些事情都是会渐渐改变。我们就看着他，就像一个植物一样，看着他会长成什么样子，但是你要照顾他嘛，你要给他水，你不能每天喂他红酒，然后跟他说你要长成参天大树，这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包括你上次有给我推荐说那个采访的那一期，然后我也确实有去听，然后很妙啊，很妙，就是我怎么讲呢？就是性别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很多人，我在我采访我朋友的过程当中，我后来发现，不只是他们给我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很有意思。包括他们怎么去，就是我跟他们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跟我谈论这些事情时候的那个状态也非常有意思。
嗯，
就是可能是就是我 有一些可能跟我怎么说呢，文化背景比较相似的朋友，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包括我有一个学教育的本科的同学，然后他现在也是在纽约那边继续上研究生，然后他自己的一些背景，他的看法，他就会强调说，我不会去要求别人怎么样，但我对女权支持的方式就是我要告诉女孩们，她们有这些工作的机会，他们有这些受教育的权利，我可能会他会更倾向于告诉大家说这个世界还能是这个样子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激发一些女性，就是他因为他在他们学校的 career center 工作，然后他就可能会说去告诉女性你们有这样的可能性。那包括有一些男性也是，就是他们会真的会没有意识到说生活中有那么多对于女性不平等的这个事情情况存在，然后就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无穷无尽，哪怕就是今天我跟你们两个在这边做这个采访，可能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也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就是重要的点其实在，因为我现在其实一直想要探讨的是一个我们要如何沟通女权问题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语气，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然后我们来沟通这件事情。然后那就想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在做女性主义播客的两个，就是我可以称你们为就是已经站出来为女权说话的女权主义者，你们和女性你们沟通的方式是什么？因为有很多女权，我会发现很多女权播客以及西方那些女权网页，他们在自己的那个介绍的部分下面都会就是放上一个邮箱，他们会说we accept all the questions you have， 就是会很注重于和读者的互动，然后这在包括你们就是对我之前发的邮件也是就是非常鼓励，然后我甚至没有想到说你们会回复我的邮件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我就很多站出来发声的女权主义者，他们其实都是一种很积极的状态，然后来去回应一些对于女权这个问题自身有想法或者有一些困扰有些问题的女性。那我其实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认为作为女权主义者，你们该跟女性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沟通，就是是告诉他们说你我们要站起来，就是怎么说呢，你有这些可能性，或者是你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做，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是一些方式上的问题。
我跟小姨经常聊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你思考，你一定要自己主动去思考。也有很多听友在评论区问我问题，我都是不回，我说自己去找答案，不要问我。有人说你好拽啊，我说这是拽吗？这是应该有的边界感。哎，他就说，哎，我从来不知道这个词儿，那我去后来就改一下这个说法，就是说不会再说这样的人是拽人，而会说这样是一种树立边界感，让你去自己寻找答案的一种态度。
就是会对于我觉得就是最开始我自己去选择去回复这些留言，或是去每条都去看，每条都去就尽心的回复，是因为我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我被拒绝过很多次。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也会发出很多要求去给我们欣赏的人，但是我们都没有得到回复，然后我就觉得是石沉大海。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的微博或者是那个公众账号也会收到非常多人的私信，我都会一一回复，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啊，是真人呀，不是机器人呀，啊，你真的回复我了。我就会发现大家在整个过程中，当你去给一个你觉得你跟他是一个不匹配的状态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回复你是一件像一个奖赏一样。我的title 还是一个设计师，我就很难会把我自己说我是一个现在一个有一个还不错的播客，所以我就是大家去提问或者大家在回复的时候，我还是本着说他既然真诚的向我发问，我也会真诚的回复他。但是就像 MT 说，的确是会有很多很基础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问一些你轻轻松松搜索就可以搜索问题，这种问题我觉得就不需要回复，是因为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你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你的时间是你最重要的一些资产。所以说大家在去选择去听或去看或是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个时间成本，包括一些碎片化的消息。包括我如果说现在我们做播客，其实我们真的就是 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然后能够鼓励更多的人。我们每次节目都在推荐我们觉得很好的一些人，对，包括我们去找的一些对谈，大家会发现其实都是一些生活中，我们就是生活中的一些朋友，并没有说我们去找一些，当然了，早些时候去找那些我们欣赏的人，人家也没有鸟我们，所以就之后就算了，就那既然不鸟我们，就是就觉得说那就找大部分，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普通的女孩，没有人是含着金钥匙说我一个月我什么都不用干，家里给我钱我就能够过得很好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想走那种只给那种高学历高优秀的中产家庭的女孩听的。其实我上期节目也说了，就是我在上期能量飞船我也说过，小宇宙现在大部分的听众是二三四线城市的女孩子，那些女孩子可能连读大学的机会都没有，甚至有些人她没有办法去选择她自己的一生，那她如何去在她现有的这种环境里面能够更好的能够获取一点点快乐，或者是能够在他自己这种没有办法改变的种环境里能够让自己活得更洒脱一点，那我觉得是我们节目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思考的，就是先让你思考起来，因为我觉得思维的变化是能够改变你行动力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哪怕在某一点点能够让你听到一些洒脱，而不是说教大家，而不是说我们的节目只给那些有钱出国留学的，或是你本身已经在一二线城市工作的那些就是很独立有自己房间的一些女性，我们可能会更 我自己吧我会更倾向于那些没有真的是没有能力或是没有短时间内无法改变自己，其实这是一部分很大的一份群体，一线城市的女孩还是太少了，我没有办法说找一些非常非常厉害，已经比如说今天球球打个比方，如果今天是我们邀请你来分享你的经验，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去加州艺术学院读书的，一年但我看了一下，我这边有一些全球艺术学院一年40万的学费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去是吧找这些每天找这些成功或是已经在国外读书的人去分享生活经验，太不现实了，所以说我们更倾向于能够也是借助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那些没有办法改变，至少在他这一代上没有办法改变的女生，她至少可以让她的孩子活得更轻松一点，或者给她一个更有爱的一个陪伴，或是更有爱的一种教育，或者是从小给她一些性教育什么之类的，能够免受这些我们这代人能够少吃一点苦也是一种进步呀，对不对？我们不指望每个人都出国留学，每个人都能够怎样，但是我们希望整体这个水平能够往上提升一点，那么整个社会我就能往前走一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扎根一下基层。其实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也提过，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没有办法在大城市生活，或是你身边你觉得有这样的朋友，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女生听到，这个是最重要的，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到这个信息。
我很同意你的说法，对，
对，
对，这也是就我刚提到，就我采访我那个学教育的朋友，当时他，因为我在采访他之前，我正好是看到一个，我忘记好像是中东那边还是哪里，就是一个非发达国家地区的有一个这样一个女权组织，然后她那个 founder 她的写在她那个网站首页，她就是说我们要给女性提供的是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与其说我们去教她们要做什么，我们是给她们这个平台让她们自己去学习她们可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真的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它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可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女权的思想，它不是说我拿我现在这个时代的观点我去给你灌输，而是说我给你了这些机会，我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我告诉你你有这些可能性以后，然后你自己去探索，就我是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的。
包括我们也一直在说，像 MT 也是一直在为推特上或者是在节目里一直说要进行自我教育，做自己的父母，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很多父母是没有办法能够像比较开放或是比较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教育去教育我们，那我们去需要自己去教育自己，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有这么多平台，这么多课程，你都是可以花到极少的钱，或者是稍微比你上学比如说出国留学要 低一点的钱，要低很多的钱去进行自我教育。而且就是你在这种教育的过程中，你可能就会发现你的新的职业道路。所以我觉得说要善于利用网络，善于利用现在科技的发达，去让它成为你的工具，而不是说让它成为你生活中分散你的时间或是打断你的时间的一些障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利用好了，那互联网就是你的工具，那如果说你被它利用，那你就是互联网的韭菜。所以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种一个点。自我教育并不一定是要去出国留学或怎样，在现有自己的能进范围之内是有很多很多其他途径的。不仅是女权吧，我觉得你但凡有点权利或者有点话语的人都应该给予这个社会或者再给予一些听众一些这方面的反馈，而不是说要怎么说，就是是有一点责任感吧，我觉得会有一点责任感。嗯，
那我的问题基本上就到这边。然后就是对于我这个项，反正我自己我不敢说我已经做了足够的 research， 但是基于我现在的 research， 我现在认为就是女权，我们应该对，哪怕是我们只对女性这个群体来发声，我们应该做的也绝对不是，我作为一个设计师，可能我不是想告诉大家说你应该怎么做是对的，你应该独立自主是对的，或者是你不能太依附于男人，或者告诉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是我认为女权真正应该去提议的应该是一个选择的权利，就是我们要去拥抱就是很多女性之间的这个多样性。你可以，如果有一天是你可以选择你要去工作和你选择你不去工作，你选择你要去工作你就能受到同等平等的待遇，你选择不去工作那 OK， 我们也完全支持你的，我们不认为你这是一个不求上进的，或者是你选择你就是出去旅行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不求上进的，这个你这个女性不够怎么，就是有抱负不够怎么怎么样，就是我是认为这个选择的权利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争取了一个权利以后，不是说应该把它用在所有人的身上，要求所有的女性都这样做，结婚的女性就是什么，孩子关了父姓的女性就是婚驴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们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决定他们要不要这样做。我认为如果有，就是真的是我个人来讲，我很期待说就是当有一天哪怕在女权女性这个群体里面，我们都去包容这种多样性，然后我们能让更多的有不同身份背景，才能让更多有不同身份背景或者有不同想法的女性站出来来参与这个讨论。
我时刻想提醒大家要记住中国现在多出来的3000多万男性是怎么来的。
对，
我们女性在日常中经历过的一些不平等的待遇会让更多的90后的女孩堕女追男，大家可以看一下3胎的男性的男胎的比例。我们这期节目
北京排第一，太恐怖了。
对，我们这期节目会永远的留在互联网上，所以说一年以后两年以后甚至5年以后球球可以回来听，可以跟自己历史中的对话，我们就像一个任意门一样，像一个空间门一样。我们去年的27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女权的一个觉醒，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你只要提出女权这两个字就会有人说你的播客让我不舒服了。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这档播客要录的让你舒服呢？我们有这样在前面许诺过给你吗？所以这个过程我相信你说出来的声音有的时候会回转到你身上，这个播客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我们没有这期节目你可能不会把这些想法分享出来，但是非常高兴你接受了，也不是我们的邀请，反正你就是大着胆子来了。
我会觉得说反而是这种在生活中或者是他并不是在网络上很有名的人，或者是比如说谈论大家看我们的嘉宾也是来自于生活中的某一个人，我会反而会觉得说这些谈论是更加接地气的，就是更加符合现实的，也是更加真实的。不管你是来自于中国的某个城市还是现在在像美国加州这样的一些城市，其实我觉得都是怎么说，就是一种是很有力量的一些谈话，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这样的谈话能被更多人听到。
我要做个预告啊，我们下一期邀请的嘉宾是李二米，他之前以马克思主义女权的身份去参加了别任性这档播客的录制，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我在邀请他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聊聊马克思主义女权，他说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代言人，我说你先别着急往后退嘛，他就说我现在都有冒充者综合症了，他觉得我在社交平台上释放出来的信号跟他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不符，我说那没办法，那就是咱们要克服的东西，那就慢慢聊嘛。他经过好几天的思考，最后跟我说好的，我会去。所以说我们下一期就会跟李二米聊一聊，如果大家对他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Out China 这档播客去听一下他的之前的分享，我认为很有意思，多听多看多说始终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论。嗯，
就是我们一直叫宇宙乘客，我们之前在跟杰西录的时候，当时是他在美国波士顿，然后你在西班牙，然后我在上海，然后今天跟球球是在美国加州，然后下次二米是在温哥华，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播客，就我非常非常开心。包括 MT 跟那个毛拉录的时候，也毛拉在英国，然后 MT 在那个巴塞罗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社会的趋势，这也就是一个全球的趋势。虽然说现在疫情依旧在中国，可能还觉得说还是一个封闭，但是它的确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然后每个人他来自于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用同一种语言。那有一天，比如说哪天等我英语好了，可能我们的来嘉宾或者我们对话可能会更加自由。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如果你身边也有来自于说大家特别谈得来，然后你们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但是有很多的话聊，也希望你们能够参与到这场谈话里面来。不管谈的是什么，只要女性发声，女性拿起自己的笔，这都是为女性接下来的地位或者接下来的权利做的一份力。不要小看自己的这份力量，大家都站起来以后，那就是一个团队，很有意思。哎，那就这么着，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也想就是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完全在这个话题在这之前就查无此人的这么一个人，就刚刚真的是刚刚开始接触，想对这个话题输出一些什么观点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对，就是你们的听众，就是我因为我来上这个播客之前，我其实我当时受到邀请的时候我是很忐忑的，因为我之前也提到过很多次，就是我可能会更偏向于自由主义女权，就是我可能有
怎样呢？
对，
没关系，
对，就是很多时候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比较激进的，我可能会不敢去跟他聊，因为我怕哪怕说包括上播客，因为我之前也有就是对你们的Twitter 啊，或者是对你们的播客做一些功课，然后我可能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发现，可能在某一些事情的对于这件事情的评论方式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分歧。然后我上之前我就一直很忐忑，我说，会不会就是我的观点是怎么说不被接受，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包括你们刚刚也是说是，一定要拿起笔、拿起麦克风来讲，因为我真的认为这个问题，冲突是让历史进程有进步的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就是你不管大家的想法一样不一样，但是你讲出来，然后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不管你有什么看法，就是你如果对于这个事情有一些你想评论的事就讲出来，然后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达到，才能去理解对方，然后去让对方理解自己。所以对，就是我也挺希望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是不要去害怕谈论女权问题，小小的希望。
最后落点到多学语言，用不同的语言去讨论，跟不同国家呀地区的女性都聊一聊，因为我认为关心他人的命运就是关心自己的命运，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深深连接在一起的，没有说啊我做的这个决定就是我自己的，不会的，你的幸运是有很多人前面开路奋斗出来的，你的不幸也是大结构的一些困境，需要所有人一起来参与改变，没有一个人是局外人，
对，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掉别人偷懒或者是别人不努力制造出来的一些结果。如果怎么说呢，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会跟我朋友说，我说我们这代人遭受这些东西有很大部分是因为上代人的不努力，他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太片面或太极端了，但是我觉得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代人还不努力，那我们下代人依旧没有办法在这个进程上再往前走一点，那一定是要比较。你像杜美竹那件事情，他如果不这样的话，后面就没有阿里女生阿里强奸那个事情被爆出来，所以 是一定要是要在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享受的福利是别人流着血流着泪踏出来的，我们不能坐，就是坐在这儿去享受那个权利，而去告诉别人说你这个只是个别的案例，我们那么多男的好着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公正的。行，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里。
好的，感谢你们两位。
好，那下次节目再见。我都不知道下周再见。
好，下期节目再见。
好，拜拜。Carry your smile.